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来深入聊聊你给的这套资料，就是关于集团内部金融交易转让定价的。我看这些文件啊，写得挺系统的，感觉就是为想搞懂这个主题的朋友准备的，从基础到进阶都有，重点是讲公司集团内部的贷款，还有那个债务担保。咱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帮你把这里面的重点信息给梳理出来，让你快速抓住核心，也明白一些关键细节。
对，这个领域确实挺重要，而且现在关注度越来越高，尤其是前几年有些规则，比如说日本那边的变了之后，税务机关对这种集团内的金融交易查的也更严了。所以呢，怎么给关联方的贷款定个合理的利率，还有那个债务担保怎么收费，收多少才合适，就成了很多公司头疼的实际问题。
好，那咱们就来看看你这些资料到底讲了些啥。首先得弄清楚这两种交易，就是集团内贷款和债务担保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
对，没错，先定义清楚。然后呢，资料里也说了实际操作中公司一般都怎么定价，还有就是这些常见做法可能会有哪些合规上的风险。
接下来我看资料里强调了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评估借钱那一方，通常是子公司，它的信用等级，这个好像特别重要，是后面所有分析的基础。
完全正确，是怎么回事？这个信用评级啊，可以说是后面所有定价的锚点。评级搞定之后呢，我们再深入看看资料里介绍的那个利率和担保费具体是怎么算出来的，方法论、计算公式还有背后的逻辑，比如那个风险调整利差，还有收益率法、成本法什么的。
听起来挺技术的，资料里好像还有例子，咱们也结合例子看看，这样更明白。最后再一起过一遍资料结尾提醒的那几个实际定价时要特别小心的点，或者说是坑。准备好了吗？咱们就着开始为你深入解读这份资料。
好，那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它首先区分了两种主要的集团内金融交易。第一种比较直接，就是贷款。
对，贷款简单说就是一个集团里的公司，比方说母公司把钱借给集团里另一个公司，通常是子公司。资料里也提了，这钱是母公司自己的还是他从外头借来的，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借钱的子公司得给贷款的母公司付利息。这个利息呢，可以是事先说好的固定利率，也可以是跟着市场走的那种浮动利率。
明白了。那第二种债务担保，这个场景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呢稍微绕一点，它是子公司自己直接从集团外部，比如说找银行借钱，但是呢由集团里的另一个公司，通常还是母公司，来给这笔借款做担保。这就意味着万一，我是说万一啊，子公司还不上了，就是违约了，那做担保的母公司就得替他还。
哦，承担了风险。
对，所以呢作为风险补偿，被担保的子公司通常就得给担保的母公司付一笔钱，这个就是担保费。
好，这两种类型清楚了。那现实里公司一般怎么给这些交易定价呢？你份资料提到了一些做法，好像有好有坏。
是的，资料里说了几种常见的，比如贷款利率，最常见的一种就是直接用母公司自己找银行借钱的那个利率，就是所谓的母公司融资成本。
听着挺方便。
还有一种呢，就是去问银行说，如果我子公司自己借这笔钱，大概利率多少啊？拿银行给的这个报价，就是银行报价，来做参考。
这两种听起来都挺省事儿的，但资料是不是说从转让定价那个独立交易原则来看，这样可能不太行？
对，就是这个问题。这两种方法后面资料会详细说，可能不太符合原则。更合规的做法应该是看借款方，也就是子公司自己，他的信用怎么样，然后根据这个来独立算他该付多少利息。不过呢，这得先给子公司做信用评级。资料也说了，实践中可能一开始这么做的公司没那么多。
那担保费呢？资料里说过去好多公司甚至不收这个费，这倒是挺有意思。
确实是。一个原因可能是以前的规定，比如日本那儿没明确说必须收啊，就算收呢，也可能就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覆盖点行政成本什么的，不是真按风险来定价。现在呢，资料说基于信用评级做基准分析来定担保费的越来越多了， 但好像还没完全普及。
这么说来，信用评级真的是核心环节了，定价离不开它。你这些资料里怎么介绍评估方法的？这块内容好像不少啊。
没错，评估子公司信用等级非常关键，是基石。资料里呢，主要讲了两种技术路线。选哪种路线，主要看母公司自己有没有那种公开的、大家都认的外部信用评级，就是标普啊、穆迪啊给的那种。
嗯，
先说情况一，母公司有外部评级。这时候呢，资料推荐用一个叫集团评级方法的东西，是标普出的。这个方法它会看好几个方面，比如集团对子公司的支持程度啊，子公司战略上重不重要啊，等等吧。资料里列了八项，然后根据这些判断子公司在集团里的定位，比如是核心的还是高度战略性的，有那么五类。定位不同呢，子公司的评级通常就在母公司评级基础上往下调一点，比如调一级就是 one notch down。 资料里那个例子挺清楚的，母公司 BBB Plus， 子公司评估为高度战略性，评级就往下调一档变成 BBB。
这个逻辑听着挺顺的，通过母公司评级和子公司角色来定，但万一母公司自己就没评级呢？这种情况现实里应该很多吧？
对，非常普遍。所以就有情况二，母公司没外部评级。这时候呢，就得用一些专业的信用评级模型或者工具了。资料里提到了像 S&P Capital IQ Risk Calc 这种。怎么用呢？就是把子公司的财务数据，什么资产负债表啊、利润表啊这些，还有一些定性信息，输到模型里。模型就能帮你估算出一个信用评级。
模型估算？
对，用模型的时候呢，资料还说了两种具体操作方式。一种是先用模型给母公司也算个模拟评级，然后呢，再用前面说的那个集团评级方法，从母公司模拟评级推出子公司的评级。另一种呢，就是干脆直接用模型，就拿子公司自己的数据去评它独立的信用等级。
这两种有啥区别？
资料分析说啊，第一种方法可能让集团里好几个子公司的评级结果呢相对更稳定一致。第二种呢，就更能直接反映子公司自己经营好坏对评级的影响。资料那个例子也演示了两种方法，最后都得到 BBB 减，但过程不一样。
那用这些评级工具，资料有没有说要注意点啥？毕竟是模型算出来的，不是评级机构给的。
提到了，资料也承认，就是说这些工具到底准不准，银行放贷的时候是不是真看这个，实践中确实有不同看法。但是呢，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其他客观方法，特别是母公司没外部评级的时候，用这些工具往往是现在实际操作里一个不得已但大家也普遍接受的办法。当然了，资料也提醒，还得考虑成本效益，要是内部借款金额特别小，花好多钱去做特别精密的评级，值不值当也得掂量掂量。
好，信用评级这个关键点清楚了，有了评级总算能算价格了。先看贷款利率，资料怎么说？
贷款利率啊，核心构成你看资料幻灯片五那个公式，就是两块加起来，无风险利率再加上一个风险溢价，也叫利差 spread。
无风险利率？
对，无风险利率就是你投那种几乎没风险的东西能拿到的回报，比如资料里说的 TONA、TOF、SOFR 这些。风险溢价呢，就是补偿贷款方承担的那个借款方可能还不上钱的风险。利率是固定的还是浮动的，会影响这两块在贷款期内会变。
嗯，构成挺清楚。那担保费呢？资料说了两种主要方法，收益率法和成本法，这俩有啥不一样？
收益率法呢，用的更普遍些。特别是母公司和子公司信用评级差的比较多的时候，它的逻辑挺有意思的，是算一个利差，就是比较两种情况下的利率。一种是子公司没担保，凭自己那个比较差的评级去借钱，得付的高利率。另一种是子公司有了母公司担保，信用提升点，能享受到的那个比较低的利率。担保费呢，就根据这两种利率的差额来定。但这里有个关键点，资料反复强调了，担保费通常只是这个差额的一部分，不是全拿走。
哦，只收一部分？为啥？ 母公司担了风险，把省下来的利息全收了不就行了吗？
问得好，资料里解释了，主要为了让这个担保对子公司来说划算，有好处，有激励。你想啊，要是母公司把所有利差都当担保费收走了，那子公司最后总成本利息加担保费不就跟自己硬着头皮借一样高了吗？那他干嘛还要这个担保呢？
有道理。
所以啊，实际操作中一般会把一部分利差，比如资料例子里是 50%, 留给子公司，算是他从担保里得到的好处。那个例子里算出来利差是 2%, 最后担保费定了 1%, 就是差额的一半。至于成本法呢，资料说用的相对少，主要用在母子公司评级差不多，用收益率法算出来利差不大的情况。这种方法不看子公司省了多少钱，而是看担保方，就是母公司。他去估算，因为提供了这个担保，我预计可能会损失多少钱，就是那个预期损失。然后呢，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我提供服务该赚的合理回报，这两块加起来就是担保费。
嗯，两种方法的侧重点不一样。资料里那个例子挺完整的，咱们快速过一下。假设前面评级做完了，子公司是 BBB 级。
对，下一步就得用专业的金融数据库了。像资料提到的 Refinitiv Icon、 Bloomberg 这些，用它干嘛呢？去市场上找那些跟我们这笔内部交易差不多的第三方交易，比如债券呢、贷款呢。找的时候得设定条件，比如说信用评级也是 BBB 的，货币是美元，期限五年，固定利率等等。
嗯，用数据库一搜，一般会出来一个利率区间，对吧？比如例子里是最低 4.5%, 最高 9.7%。
没错，是这样的。理论上呢，只要你最后定的利率落在这个 4.5% 到 9.7% 里面，就算满足可比性了。资料里那个公司呢，选了中位数 5.9%,
选中间值。
对，选中位数顶常见的，比较稳妥，因为它离上限下限都有距离，能给点缓冲，万一以后市场变了或者被审计问起来也好解释。
那担保费假设用收益率法，思路也一样吧？先查担保方，就是母公司，例子里是 BBB Plus， 类似条件下的利率区间，例子是 3.5%7.7%， 然后拿子公司 BBB 4.5%9.7% 和母公司 BBB Plus 3.5%7.7% 这两个利率水平一比，估算出大概的利差。最后就像咱们前面说的，把这个差额的一部分，例子里直接设成 1% 作为担保费率。
对，是这个流程。核心就是用市场数据定价，并且保证担保费的设定体现出担保给子公司带来的好处，分一部分利益给子公司。
非常清楚了。最后我看你这资料还刻意列了几条，说是实际操作中容易出错或者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像雷区一样。
嗯，可以这么说。第一个就是银行报价。虽然问银行哪个报价很方便，但资料明确说了，不管是 OECD 指南还是日本那边的规定，一般都不认为光凭银行报价就够了。特别是你要准备正式的转让定价文件，比如本地文件时，这个不能当成唯一的证据。
第二个是关于母公司融资成本，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对，老胆扫了，但资料又强调一遍，现在的规则更看重借款方子公司自己的信用情况，看他自己去市场上借钱该付多少利息。如果还简单的用母公司那个通常更低的成本来定价，风险就很大了，容易被税务局挑战。
下一个，提前还款选项，这个怎么也是个雷区，听着像个合同条款。
这个比较细，但很重要，就是说如果贷款合同里写了子公司可以提前还钱，
嗯，
然后呢，后来市场利率大降了，按理说一个独立的公司可能会想，哎呀，我提前把这笔高息的还了，重新借个低息的能省钱啊。但如果子公司这时候没这么做，还是按原来那个高利率付息，税务局就可能问了，独立第三方会这样吗？是不是因为你是关联方才不还的？这样就可能因为行为不独立而被调整。所以啊，就算是长期固定利率，也得看合同和市场的互动。
第四个，发行日调整，是时间点的问题。
对，就是很多时候公司可能在钱真正放出去发行日之前很久就已经做好定价分析了，但资料提醒，
最后做合规检查准备文件的时候，用的市场数据必须是跟实际发行日那个时间点一致的，因为市场利率老变嘛，几个月前的数据可能早就过时了，用过时数据分析就不准了。
明白了。最后一点，名为短期实为长期的展期贷款，
这个说的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比如合同写的是一年短贷，但实际上呢，母公司子公司都心知肚明，到期了就续，展期根本没打算还本金。这样一来呢，从经济实质上看，它就是个长期贷款。那如果公司还按比较低的短期利率算利息，税务局就可能说，不对，你应该用跟它实际期限匹配的那个通胀更高的长期利率。关键看实质，不只看名义。
好了，这次对你给的这套资料关于集团内金融交易转让定价，咱们聊得差不多了，一起梳理了贷款和担保这两种基本类型，看了看常见的定价做法和风险，重点分析了信用评级怎么做，还有利率担保费怎么算，最后还点出了几个定价的雷区。
对，总结一下，核心就是集团内的金融交易定价得按独立交易原则来，意思就是价格不管是利率还是担保费，都要基于对借款方信用风险的客观评估，还得有市场数据撑腰。以前那些图省事的办法，像直接用母公司成本或者光看银行报价，现在风险越来越高了，得有更严谨的分析和文档才行。
所以啊，如果你听众公司里也有这种内部的金融交易，希望咱们今天基于这份资料的讨论，能帮你更好的看看现有的安排合不合规，也为以后做规划提供点思路。
特别是像债务担保这种，以前可能不太重视甚至不收费，现在真的要好好评估一下转让定价的风险和要求了。整个过程可能确实有点复杂，要用工具查数据，甚至可能得请外部专家帮忙。但是呢，就像资料里说的，主动把合规工作做好，总比将来被被动挨查面临调整要强得多，对吧？
嗯，没错。今天我们主要聊的是怎么定一个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价值，但这里其实留下一个问题，也许你可以再想想，就是说一旦价格定好了，比如说咱们定了个5年期的固定利率，但过了2年市场环境突然大变了，比如利率整体暴涨或者暴跌，那当初定的那个固定价格在后面这几年里还一直算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吗？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话题，就是转让定价的动态性还有那个持续监控的要求。虽然咱们今天主要谈的是交易发生那个时点的定价要公平，但是后续如果出现重大的当初没想到的经济环境变化，关联方是不是需要，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重新评估甚至调整原来的安排呢？这个在理论和实践里都还挺复杂的，也一直在变，可能得看合同具体怎么写的，怎么算重大变化，不同国家的税务局看法可能也不一样。嗯，这确实是可以在咱们今天讨论的基础上，你将来可以继续关注和琢磨的一个方向。
非常感谢你收听本期的深入探讨，希望这次基于你提供资料的解读能真正给你带来一些价值和启发。